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，想找个安慰或是方向。
年老就是轮子转动，从领受完熟到给予，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，以此完成生命周期。
赞美岁月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赞美，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里，我和您分享了如果我们逃避自己的年老，就不能预备好面对长者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自己也会变老的事实，更不必用惧怕和盲目来武装脆弱的自我。今天啊，我想和您谈一谈，为什么说生命是我们分享出去的礼物，而不是需要紧紧抓住的财产，以及怜悯的心能使我们在忍耐中与老人连接在一起。好了，现在我就先为您朗读卢云的《与岁月和好》这本书，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我的亲身经历。
与岁月和好，朗读分享。
贫穷是心中的一种特质，让我们不是把生命当作需要捍卫的财产看待，而是把生命当成要分享出去的礼物。贫穷是一种持续的意愿，要向昨日告别，迈向新的未知的经历。贫穷是一种内在的理解，知道每一时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不是属于我们的。这些年岁是温柔的提醒，叫我们不忘记要给予的呼召。不仅给予爱心和行动，更是付出生命本身。我们将这些给予那些跟从我们并将取代我们的人。做光顾工作的人是受召成为贫穷的人，剥除将物质据为己有的幻想，为那些寻找安歇之处的人预备空间。关顾的吊诡在于，贫穷反而会成就一位好主人。当我们的双手、头脑和心中充满了忧虑、担心的想法和做法完全被占据，就没有任何地方留给那些陌生人，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当我们进入一位辅导老师的办公室，如果墙上、桌上及椅子上到处都是书，我们会怀疑自己的问题值不值得被聆听。由此我们体会到不被重视的感觉。就好比在纽约的街道上，许多汽车引擎在空转，动弹不得，把路面挤得水泄不通，这样的地方就是实际的被占据。因此为老年人创造空间，首先意味着停止把自己的生命视为不可分割的财产，有义务不惜任何代价捍卫。当我不肯承认生命不过是千年一瞬，可以享受却无法抓住不放，就像一个宝贵的礼物可以得到但却无法永久持有，那我如何让年老进入我的世界中呢？如果我想抓住自己的生命，像抓住财富一样，不让别人从我身上夺去， 那我来到老人面前时，我如何能让他们觉得受欢迎呢？如果我不愿意被提醒自己的过往与生命的短暂，使得自己像个过客，如何能为老人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呢？因此，关顾老人意味着我们愿意让老人来到我们这儿，让我们变得贫穷，放弃自以为能开创生命，而且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将之夺走的幻想。这种贫穷是一种内在的超脱，能够让我们自由地接受陌生的老年人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当关顾让我们因着脱离生命不朽的幻想而变得贫穷，我们就真的能和老年人在一起。我们可以倾听他们说话，而不必担心如何回答。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能贡献什么，而不必担心我们能给予什么。我们会看到真实的他们，而不用估量我们对他们而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我们把自己错谬的痴心妄想完全清空，就能够为陌生的老年人预备出自由的空间。在那里，不仅有面包和酒，还有生命的故事可以分享。一颗贫穷的心能够产生怜悯，因为在贫穷的心中可以认识并分享年老的痛苦。怜悯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顾特质，因为它让我们克服对陌生长者的惧怕，愿意邀请他们如同客人般进入我们心中最亲密之处。当我们除去出于防卫而刻意划分的年老与年轻之别后，就能共同承受年老的担子。如此，关顾者和被关顾者就不必再分出强者与弱者的相互关系，双方在各自的人生历程中共同成长。怜悯让我们能够看到，在悲伤中有美丽，在痛苦中有盼望。怜悯让我们在铁丝网中发现花朵，在冰冻的原野发现一处柔软之地。怜悯让我们注意到光秃的头顶和朽坏的牙齿，让我们感受到变弱的手劲与皱纹满布的皮肤，让我们意识到衰退的记忆以及渐失的思绪。这不是为了证明生命的荒谬，而是为了温柔地提醒我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怜悯让我们打破因可怜别人而造成的距离，带着我们自己的人性弱点，接近年老的弟兄姐妹，成为他们的医治者。怜悯并不会除去痛苦和年老带来的苦恼，而是提供了让软弱转变成刚强的空间。怜悯能医治，因为怜悯使我们在忍耐中连接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单纯地等候生命的圆满。所以，怜悯是人心的一种素质，能够使年龄与生活方式迥异的人彼此相遇，并且形成群体。托马斯形容怜悯就像纯净的沙漠，在那里我们所有虚假的差异被剥除，并且能够彼此拥抱。他说，没有一处旷野像怜悯的旷野如此可怕又如此美丽，如此干旱也如此丰饶。它是唯一能够如百合花绽放般茂盛的沙漠。就是这样的怜悯，让我们能活出许多不同的生命，活出年轻的生命，同样活出年老的生命。有人曾说， 你活出的生命就像你说出的语言那么多，这是真的。因为每次当我们让其他人进入我们的沙漠中，学习述说他们的话语，就能与他们共同生活，加深彼此生命中的人性特质。而我们是否真正知道老年人的语言是何等丰富呢？
变老这件事，赞美分享。
在上一集的分享中，我谈到我在一家养老院一边照顾父亲一边体验生活。在这种实地探访中，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老年人，同时也让变老这件事更加深入我的心。记得我去看望一位高位截瘫的王阿姨时，她特别特别开心。王阿姨原来在中国社科院工作，儿女很孝顺，但都忙于工作，他就自己提出来养老院生活，为的是尽量减轻儿女们的负担。王阿姨学识渊博，思维敏捷，口齿清晰，谈吐优雅。每次和她聊天，我都有一种酣畅淋漓、意犹未尽的欢乐之情。如果不是有护理人员给她换尿布或者端水喂饭，我常常会忘记她身体上的局限和不便。每次我要离开时，王阿姨都会拉着我的手，轻轻柔柔地说上一句：孩子，谢谢你陪伴我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刚开始听到这句话时，我没怎么往心里去，只是当作一句道别的客气话，一听而过了。但时间长了，有一天，她又像往常一样对我说那样的话，不知为何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我的心口处撞击着我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之前我是以一种健康者、年轻者、失语者的心态来陪伴王阿姨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听她分享丰富的人生经历，不论是成功与失败，还是欢乐与悲伤，都或多或少的会触动我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也会敞开我的心，悄悄告诉他我最私密的事情。就这样，不知从哪一刻开始，两个在年龄、阅历、身体健康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的陌生人，却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我们的分享好像都是给了对方一份极宝贵的礼物似的。而这样的礼物绝对不是用尺子量、用天平称的，更不用花费一分钱，都是价值连城的。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生命与另一个美好生命的奇妙相遇。这种相交，既带着生命的气息，就散发出高贵和特别。这种生命的相遇，同样也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。我听父亲念叨他年轻时，因为工作地方离家太远，需要自己带饭。每次吃完饭也没有水刷牙漱口，结果用父亲的话说，生生的把一口好牙给糟践掉了，不得不早早装上假牙，吃啥也没滋味儿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注意到父亲右脚的大脚趾的指甲长得特别奇怪，又黑又厚，每次剪指甲时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剪掉。据说那是父亲拉石头时被掉下来的石头砸伤的。还有父亲腿上常年的湿疹，奇痒无比，那是有一年给哥哥家看虾池子时落下的顽疾。望着饱经沧桑的父亲，我时常会从心底涌流出一股怜悯，想象着他经受的种种痛苦和遭遇，以及我过去对他的误解甚至抱怨和不满，深感抱歉。
那些岁月留下来的印记深处我心，是他们的存在拆除了我与父亲之间那道阻隔的墙，让我有勇气真正走进他。
如果可以，我想对你说声抱歉，我忽略你眼里的忧郁。如果可以，我想给你我的青春，只为陪伴你受伤的灵魂。你曾像繁星闪烁，当你从浩瀚星空坠落，如同从未发生过，这世界不会在意你的微弱。可我知道从此后，这世界少了一份光亮，多了些许的失落，消失的星辰，那是夜空的过错。如果可以，我愿付出我的所有，只为换取你失去的自由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